那我们先来看书本259，我们是从大正277开始嘛，哈 ？OK， 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同样的地点哈，就是舍利舍卫国起源这边跟比丘们的开示。那这一部经很简短。就是佛陀有说啊，在啊修行的内容当中，有分为不律瑜跟律瑜啊。那首先解释什么是不律瑜啊？律瑜其实就是 vinaya 啊 ，vinaya 就是在梵文巴利文，它有时候它的含义就是调伏，或者是灭除我们所犯的过失啊。所以律瑜在戒律里面呢，啊，它是就是跟法对应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哈。那大部分是指这个戒或者是我们出家人的生活的规定啊。那包含在我们解下安居等等，都属于律仪的内容里面的。那这里经典所讲的这个律瑜呢，它比较着重在根律瑜啊，感觉上是比较着重在六根律瑜啊。所以佛陀先开示什么是不律瑜啊，就是眼根如果没有律瑜啊，不律瑜所摄护，就是眼根如果没有守护律瑜啊，就根律瑜的话，那当眼识产生啊，就会执着这个摄法摄境啊，那源于执着，所以会生取苦受啊。有苦受，我们就没有办法啊。这里的形容词是不异其心，不异心其实就是没有办法专心一意啊，就是没有办法摄住我们的念头，因为有苦受产生了嘛啊，那没有办法。摄心以意，那我们就不能够产生智慧，不能得如实之见。通常在杂阿含经的如实之见都是指智慧，就是观慧。那没有办法如实之见五蕴无常苦无我，当然就没有办法断疑惑而得到解脱。那所以如果从内容上来看，它的律仪是着重在六根律仪，因为这个是经不是律啊。那所以呢，这里的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重点都一样啊，就是我们跟进视的时候产生眼视啊哈。那如果我们在触受这过程呢 执着产生执着啊，那就是喜欢的啊，就是会产生贪爱。那跟贪爱相反，不满意就会产生种种的苦受啊。那第二段呢，反过来就是律仪啊，律仪的话就是心不染着于色境啊，常安乐住。这里的常安乐住哈，其实是编者的修订来的啊，因为它是跟下面两行也有出现一个常安乐住，有没有啊？那实际上它第一个常安乐住呢，原文哈，大藏经的原文是常乐更住。就是更改的更啊，常乐更住啊，有时候是编者修改，有时候是大正藏本身啊，西贝塔的一个修订啊。那待会我们出现更有一部经的标点很大的错误，那是出自于西贝塔的标点啊，所以这个其实都还是要特别留意哈，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认识西贝塔的人可以反映一下，其实像杂阿含经标点用英顺导师的标点会少一点错误，他目前的标点是蛮多错误的，老实讲啊。所以这个西贝塔如果大家有认识里面的人可以反映一下，虽然现在最新版的西贝塔有把英顺导师全集都纳进去，有没有啊？但是我们通常在检索它还是会出现大正藏的第一册嘛，第二册，所以如果能够用新版的英顺导师杂阿含经的标点，我觉得是比较正确。待会我们看那一部经你就知道，其实是差别蛮大的。 好，那这个是二气气经啊，就是什么是六根没有守护律仪，然后什么是六根有守护律仪。那有守护律仪，我们心不懒惰的话，就能够常安乐住啊，或者是常乐更住啊，就是它能够不断的啊，能够乐住于自己的这一种平静安宁的境界哈。那如果心能够乐住于没有懒惰的状态，当然我们要成就禅定就更容易了，因为所有的外境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不会产生懒惰，不产生贪，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嗔了。所以呢，其实在跟对境啊的时候，如果不产生懒惰，其实它通常都是用一个懒惰来代表，实际上它也不会升起嗔，也不会升起痴的意思了哈。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心比较容易摄心，得到一心，那得到禅定的基础，再来修如实之见，那才能够见得五蕴无常苦无我，而得到解脱啊。通常我们在禅修啊，像我们在打禅期啊、禅修啊，其实我们要得到一心，得到这个禅定的基础啊，通常都是你要先把六根对六境的这一种懒惰的外缘啊，先切除，先阻挡啊，让自己远离这样的境界。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我去禅期嘛，我们第一个工作呢，就是收手机，没收手机。那很多人很多花样的，你知道吗？有学员说，因为有时他们现在我们旧手机就变成他有两三个手机嘛，所以他说那个手机我不是用来打电话上网的，我是看那个闹钟啊，当闹钟用而已。我们说不可以。那有些人说我把信卡拿出来啊，我要当闹钟。不可以啊，就是禅师都说全部不可以。那现在更好玩，我们禅期结束后在检讨的时候，还有人就是举出那个学员的新花招，因为现在手表啊可以收 email 那我们没有讲手表你知道吗？所以呢，其实在禅修哈，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培养禅定了哈，其实这一些三 C 产品我们能够放下，其实它对我们摄心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因为你不会去挂碍它到底有资讯进来还是没有嘛啊。那你在禅期之前你又交代好你的遗嘱啊，所以就不会有任何挂碍了嘛，这样。所以我们禅修呢，通常都是开音法师呢要求很严格，他一定要就是手机一定没收那当然我们也是一定是会有责任保护所有学员都很平安的，所以一有感冒的话我们就隔离住到小房间去，这样因为怕这个疫情有时候起起伏伏嘛所以呢我们也要保证这个学员的健康。那所以呢在禅修啊，其实我们要培养这个禅定啊，真正是要杜绝六根能够让我们散心散乱昏沉的因缘，否则我们是很难培养的在家里也是如此。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我们即使平常在家不是打禅期那如果说我们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在正常的时间，就是自己定好的时间才去看手机或者是收讯息，不要一天到晚就是手不离机这个是会让心很散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手机的话，可能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实际上已经落入一种被手机束缚的问题了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大正278经那这一部经佛陀在同样的地点跟比丘们开示那这一部经提到是有退跟不退法有退法跟不退法，六圣入处，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六圣入处其实就是六根就是六根。好，第一个，首先佛陀跟我们开示什么是退法，就是我们 他这里的用词哈，《杂含经》的翻译其实它不是很完美的。你看这里它是用眼视色，对不对？三个字而已。但是你看下一页啊，它用四个字的哦。你看260页第二行，眼视色缘，有没有？所以它其实都是讲同样的东西，但是它有时候翻译它少了一个字，所以你就要全经、哦、去看它的前后文。如果它少了一个字，其实是比较不好去联想它的文意的。所以如果你前后这样重看几次、哦、你会发现259页倒数第二行这个眼视色缘，好，如果按照后面的话，其实它就比较好懂，就是眼视呢是因为缘于色境而生的，可以吗？啊，然后升起眼视之后，如果我们有欲觉，欲觉就是贪觉嘛，哈，贪爱觉，那这样的比丘就会欢喜赞叹，直取细着，随顺彼法回转，就是我们就被它系缚着了。然后你就像那个我们前面有上过的经啊。如果说我们的眼根系着于外面贪爱的色境，那我们眼根被这个色境系着的时候呢，你就会绕着它一旦回转，就像小狗绑在柱子上， 你怎么绕就绕不开这个柱子的范围，就是因为不表示就是 不自在了啦、啊、表示不自在。所以当知比丘退诸善法、啊、就慢慢的善法就退失、啊、这个就名为退法、啊、260、啊、大家看260。那什么是不退法呢？就是反过来咯、啊、反过来眼视呢是源于色境而生的，生起欲结烦恼。那比丘如果对于这一些贪爱的觉、啊啊、贪爱的寻、啊、如果立刻警觉如理作意，那不喜不欢喜不赞叹不执取不细着，我们就不会被他系缚而在那里不断的、啊、就是回转、啊、就是能够得到自在的意思、啊、那最后一段六圣入处、啊、你看这里也是一样、啊、眼视呢是源于色境而生的，那不生欲觉解、啊，那懒着，那这个就名为比丘圣彼入处，因为入处就是六入处嘛、啊、就是六根嘛，就是六入处。那圣的话就是圣彼入处是世尊所说、啊、就是我们如果能够降服六根、啊、它就被称为、啊、就圣、啊、六圣入处、啊，就六根都能够守护律仪。所以你看佛陀说若彼比丘于六圣入处圣仪，就是他能够战胜六根的这一种境界的诱惑、啊、贪欲烦恼断尽，嗔恚愚痴烦恼断尽，就好像一个国王啊，把所有的敌人都吹服了，那这个就名为圣王。所以这个圣字呢，其实就是战胜外境的系缚，或者是战胜烦恼的系缚、哦、所以他这个圣的意思就是得自在了、啊、不受这个境界诱惑了、啊、断除众劫、啊、断除所有的烦恼，就名为圣婆罗门。所以这部经佛陀也是把婆罗门定义为解脱者、啊、因为婆罗门这个用词本来就是通于印度的嘛、啊、但是这里称为圣婆罗门或者是真正的婆罗门、啊、它是属于解脱圣者、啊、那这个欲觉解、啊、有看到这三个字吗？我去看有一个就是杂含教室那一套书、哦、他把它加几个字、哦、来解读，我觉得也是可以作为参考，就是解所系欲觉这样的意思，解对不对、啊、好像很拗口。那其实他这个 教对的书本呢，他说是解所系欲觉、啊、就是烦恼 结所系的郁结，这个郁结呢，就是我们说三种不善结嘛，对不对？啊，贪欲结、嗔恚结，还有恼害结嘛，哈。那这三种不善结，那这种不善三种不善结呢，其实它就是被烦恼所系缚，所以这个教释的这一套书，他就把这个啊，就是结放在前面，然后烦恼所系缚的这一种欲结，我觉得也是不蛮合理的解读哈、啊，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杂阿含经》的用词啊哈、啊，做了这样的一种说明哈、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279经。那佛陀在同样的地点提到说，六根如果不调伏、不关闭、不守护、不执持、不修习，于未来世必受苦报。所以我们六根如果不调伏啊，就是不好好守护的话，它不只是影响我们今生身心恼乱啊，未来还会遭受很多苦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念正知的守护六根，所以今生就会造了很多不善业，那或者是只取六境，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未来会感得苦报啊。下一段，愚痴无闻凡夫，眼根见于色境，执着色相。他这里也是只有一个相字，执受相，对不对？但是你看下一段哈、哦，它是有一个色字的哦。你看下一段啊，在261页第三行，圣弟子眼见色，不取色相，有没有？哦，它就是指色相了。所以呢，260页这一边它是只取色相，还有只取随行好。那色相大家知道吗？我们前面有上过了，是什么？整体的相，和合相、啊、那随行好呢？个别的相，个别的相，整体的相就是这个男的女的啊，个别的相就是耳朵啊、眼睛啊，哈、啊、这种啊，个别的相。就是我们对于色境啊，都是有整体的相跟随行好的执着，任彼眼根去向不利于执受，就是我们任由这个眼根啊，追求自己所去向的执着的所缘，而不去啊，就是不去关闭它，不去调伏它的话呢，它就会让这个眼根啊不断追求这一种色境，而让自心住于世间贪忧。以及种种的这些恶不善法，让烦恼以漏其心，就是让烦恼啊流入自己的内心。那这个就是不能守护律仪，不能守护六根啊。所以未来世呢，他就会得到很多苦报。好，请看261第二行。相反的，如果能够守护六根，那见色的话不取色相、啊、对于整体的相不执着，对于个别的相也不执着。那因为不执着的缘故啊，所以你眼睛虽然你到处看啊，到处去看外境，但是因为有守护六根律仪，所以它不会被这种世间贪忧而不善法流入内心。好，所以圣弟子呢，就是修行人，其实他不是把双眼闭上哦，他是去掉这种执着，但是眼睛呢还是可以看可以听啊，就是耳朵可以听等等啊，但是他不执着而已。所以呢，如是于六根善调伏、善关闭、守护、执持、修习，未来是必受乐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经常都是讲今生跟来世的啊，因为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嘛，所以我们今生该努力的要努力。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影响我们未来啊，所以佛法说一切不是注定的啊， 我们都可以改变啊。那如果我们不让它改变，它才会成为决定，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寄送哈。这个寄送呢，它其实是会回顾前面的内容了哈。于六处入处住于啊，我看大家念好了哈。大家念一句，我解释一句，这样啊。于六处入处。OK， 就是六根啊，接触六境的时候呢，产生六处嘛，哈。那如果我们不守护律仪，那这些比丘啊，就会长夜受大苦，今生跟来世都受大苦。好，第二句。好，那这一些律仪啊，他说师等就是这一些。这一些律仪我们应该要精进的学习。正信心不二，这里的到底是正信呢还是信心，你知道吗？所以 你觉得是信心还是两个？两个嘛哈，就是正信的心，还是正信跟心不二？正性跟心不二，其实如果是说两个法它是没有区别才可以称为不二嘛，啊，否则的话它就是二，两个不同。所以不二的意思感觉上是，如果 你有守护六根律仪，你的信心就是你的性呢跟你的心已经融为一体，那个就称为正性的心，啊，所以性的法跟你的心是融为一体，所以成为不二。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你能够相信世尊的开示，啊，能够照着去做，那这些诸漏啊、诸烦恼呢，就不会流入我们的内心。好，那第三句呢，一直到下面呢，它都是眼、耳、鼻、识、身，啊，到这边啊。好，那我们来看。大家念一下，眼见、若香若臭物等心于香臭。无欲亦无为，所食于众味，彼亦有美恶，起贪恶味亦不择，乐处于畜生，不生于放欲，为苦处所处，不生过恶想，舍苦乐，不灭者令灭。心意所观察，彼种彼种相，虚伪而分别，欲贪转增广，觉悟彼诸恶，安住离欲心，善摄与六根，六境处不动，摧伏众魔冤，度生死彼岸。这个寄送其实写得挺好的哈，嗯。眼见于彼色，第三句哈，我们见到的色境呢，不管是可意的还是不可意的，那如果有守护六根，可意的我们不生贪欲，不可意的不生厌恶，可以吗 ？OK， 耳闻彼诸声也是如此了哈，耳对声，亦有念不念，我们前面有上过这个念跟不念呢，其实它就是。有爱跟无跟不爱啊，这念它通于爱啊，所以你看后面那一句呢，他说于念不乐着，就是对于可意可爱的声音我们不乐着，不念就是不可爱的也不起厌恶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个人，但是你一听到他的声音 就苦受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声音也会造成我们的懒惰跟排斥啊。那鼻根之所嗅呢，香或者是臭的东西，我们都要平等香与臭。那对于香无欲，就是没有欲贪；对于臭呢，无为。这个为就是反面嘛，反面就是厌恶、讨厌啊。所食于众味啊，我们所吃的种种味道啊，就是舌嘛，哈，眼、耳、鼻、舌。舌就是对味，鼻亦有美跟恶啊，就是有好吃的跟不好吃的。美味的不生起贪，不美味的就是恶味，也不起拣择啊，也不要起拣择心。乐处于畜生啊，乐处就是我们说身嘛哈，身眼耳鼻舌身。那身处呢所感受到的乐处啊啊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生放逸。那身感触到苦处的时候，不要起过恶想啊，就是厌恶想啊。那对于上面的五根眼耳鼻舌身，平等舍苦乐啊，我们在我们的意当中啊，如果有平等，就眼耳鼻舌身意嘛哈、啊，我们在意当中如果能够做得到平等苦乐不分别。不灭者令灭，没有办法灭除的这一些不善虑于，我们能够灭除。心意所观察，鼻种鼻种相，这鼻种鼻种相倒是比较不好懂，就是说这个鼻种可能是色相，我在想四大种嘛，所以我在猜是可能是鼻种鼻种相，就是可能是色相，色相就是四大种，地水火风，就是这些外境啊，或者是色相啊，种种的相，那我们都能够观察，虚为而分别。这个虚为而分别，大家如果看角珠四的话，它其实不是先有虚为而有分别的哦。如果你按照这个相应部的这个巴利文字来看的话，巴潘卡三雅的话呢，巴潘卡呢前面这一个通常我们在汉传的资料都翻译为细论，细论巴潘卡有看到吗啊，然后后面那个三雅就是想，三雅就是我们的想，想运的想，所以有细论的想就是妄想，可以这样翻可以吗啊，有细论的想就是妄想。所以这个虚为而分别，如果你对应相应部的话，就是它是一种有见爱慢产生的虚妄分别，有见爱慢烦恼产生的虚妄分别。那如果有这样的这种根源性，他说欲贪就会不断不断的增广长大。那我们如果能够觉悟彼诸恶啊，这一些不善法，我们如果能够如实了知，安住于离欲心，那才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我们要守护六根，六根处对境界的时候，我们要如如不动，那就能够摧覆中魔渊，度生死彼岸，到达涅槃。我觉得他这个寄颂啊，写的比这个内文的长哈还要好啊，他这个寄颂写的挺好的啊，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部分哈。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经二八零经啊。这一部经就比较长了啊，这一部经是相当好的一部经，就是佛陀教导这个婆罗门啊，观察哪一些修行者值得供养，哪一些修行者不值得供养。如果你站在世间的立场来说，好像佛陀教导我们去分别真和尚还是假和尚感觉上是这样哦。不过如果你站在居士的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道理也说得通，就是 一个有学佛的居士跟一个没有学佛的居士，你要怎么去区别他，就用这些观察的方法你可以区别的。我们先来看经文，大正二八零经，那这一部经呢是佛在另外一个地点呢，就是居萨罗国。那佛陀到了这个平头城啊，北深树林中啊，佛陀也是在树林里面啊，人间游行。那这里的婆罗门呢，听到佛陀来了啊，当然就是大家都想要来亲近世尊了啊。所以呢，我们看第五行这边啊，尔时世尊告平头城婆罗门长者啊，就是这边的居民啊，佛陀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们说，何等相类萨门婆罗门，这个相类哦，我们前面也是有出现，对不对？但是很难解，这里的相类看起来比较好解，就是种类，种类啊，你看到、哦、他说，何等种类，哪一些萨门婆罗门不应该恭敬尊重礼事供养。哎，佛陀自己讲的、哦、哪一些修行者我们不应该恭敬供养，你们应该要回答，如果沙门婆罗门，如果这些修行者跟对境的时候 没有离贪、没有离贪，他后面全部一串都是贪的、贪欲爱可念、全部都是贪的别名、内心不极静，所行非法，所行出色行、就是如果没有所缚六根、这些修行者没有所缚六根，所行都是非法非律，而且很出色，那这个其实啊就不应该恭敬供养。这个出色行呢，瑜伽师地论有解释啊，他不是说很粗鲁哦，这个出色行就是违反犯行的这种戒律还有正法的行为、就是违反、待会我们再看补充啦、我们先把经文大意先、看一遍、这个是第一个、佛陀讲的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其实佛陀也是重复上面的，所以这一个其实它虽然分成两段，但是它讲的是同一种情况。好，我们看最后一段，这边提到说，做事说疑当复问言、你们就还是可以继续问说，那哪一些沙门婆罗门不应该尊敬供养、那你要做更深的思维。上面只是观察说，哎，这个修行者没有守护六根，对不对？那第二段呢，他就要比较说，这个沙门婆罗门呢，跟我有什么差别？那佛陀说啊，你们就应该要这样回答：我的六根对境界的时候啊，我也没有离贪欲啊，内心不极静啊，就是我本身也是这样，因为我是凡夫。那我看到这个修行者，他也是六根不守护，也是没有离开啊这一些杂染。倒数第三行，我与师等，就是我跟这些修行者之间求其差别，我要去发现他们的差异，不见差别之行，就是我跟这一些所谓的修行者好像一模一样，我不能守护六根，他们也是一样，龙赶快啊！我看不到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那这一种情况我们就不要供养尊重这一些修行者，这样可以吗？好，那第二段呢，就是第二个反过来问呢，就是263他一样的，佛陀就讲两次的第一段呢，这里提到说，佛陀说啊，哪一些修行者我们应该尊重供养呢？那佛陀回答说，如果他们能够守护六根不行非法行，有看到吗？ 行等行，这个等行就是平等行啦，啊，能够行平等行，不出色行，那这样这种沙门就值得我们尊敬供养。好，那下一段呢重复啊，就是跟自己来做比较。佛陀说啊，那哪一种沙门婆罗门值得我们尊敬供养啊？啊，佛陀说，你要这样思维，我们本身对于六根能够守护啊，不是我们凡夫，啊，我们在家人，我们对于六根不能够守护，所以我们没有离开贪爱啊，内心不极静，所行非法。但是我观察这一些沙门婆罗门，他们有离贪啊，离贪爱，所行如法，不行出色行。那比较之后呢，我等与比，就是我们跟修行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差别性，就看得到明显的差异了。所以我可以确认，这一些沙门婆罗门能够做到的，我们在家人做不到，所以我应该要尊重供养修行者，这样可以吗？啊，好，再来第三段啊。那佛陀说，如果这样说了之后呢，我们应该更要问，那怎么样的修行者，有怎么样的形，怎么样的形貌，怎么样的相啊？形就是实践呐，哈，他有怎么样的行为，他有怎么样的实践，他有怎么样的相貌，他有怎么样的这种啊整体的啊表现啊？那汝等之沙门婆罗门啊，如果我们呢知道这些修行者都是离贪，相于调伏贪，就是他还在修行的过程嘛，啊，所以他是朝向于调伏贪的修行过程的人，啊，不管他是，啊，还在修行的过程，还是达到了离贪的目的，啊，那在调伏嗔恚的过程，还是达到离嗔的过失的目的，啊，或者是最后，啊，朝向于调伏愚痴的过程，还是已经达到离痴的境地，啊，总之就是朝向于要灭除贪嗔痴这个方向去的人，就值得我们恭敬，啊，所以呢我们要辨别修行者啊，他有什么行为，什么样貌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呢，你就从远离贪嗔痴为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最后一段呢提到说，你们应该要这样回应说，我见到这些修行者有这样的表现，啊，他们呢喜欢在空闲处啊，在寂静处修行，远离离诸女人啊，因为这个是比丘嘛，啊，就是不会喜欢跟异性整天在一起啊，啊，清净净乐独人，这里的意思感觉好像是清净好药孤独的人，啊，就是同禅师者，就是喜欢跟那一些喜欢禅修的，啊，这一些，修行者在一起。若于彼处，如果在这一些闲静处没有眼无眼见色可生乐着，啊，就没有了嘛，啊，没有这些境界出现，也没有六根的执着出现，啊，请看246、啊，如果这样的修行者有这样的行为跟相貌等等令我等之，那他就可以让我们明白到说，这些修行者远离了，啊，贪嗔痴，或者在想要追求远离贪嗔痴的修行，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样貌，一个行为，啊，就是他要远离异性，他要远离愧闹处，啊，他要精进禅修，那这种就是表示他有要断除贪嗔痴的这种真实的修行了，啊， 好，最后一段。这时候呢，诸沙门婆罗门啊，诸沙门婆罗门长者白佛言，那这一些长者呢，就跟佛陀说：“奇哉，奇哉，非常奇特。佛陀呢，不自己赞誉自己的修行，不毁谤他人，正说其意。啊，各自于诸入处分别染污清净。”就是呢，佛陀在说正法，他不会是指名道姓的去毁谤别人，然后呢，佛陀呢都会正说其意，就是教导我们每个众生自己守护六根，分别什么是杂染，什么是清净，广说缘起啊，就是你知道杂染有杂染的因缘果啊，清净有清净的因缘果，你要知道。所以佛陀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一个这个是长者们说的哈，长者们说的，对，那就好像一个有力的人啊，那被水溺的人呢，他就可以把他救起来，闭者能开啊，那关闭的门呢，他有力的可以把它打开，迷路的人呢能够显示一条光明的路给他，那如果在暗处呢，能够点灯让他看到一切啊。世尊也是如此啊，不自欲啊，不会自赞毁他，正说其意，这个就是佛陀。所以这部经其实如果你看整体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部经是蛮好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是一般我们都说，到底这个出家人啊，要不要供养？对不对啊？因为现在佛教啊很多乱象，对不对？而且有很多，听说是很现在流行的一个用词，我也是最近才听到。他说很多白牌的，白牌你们听到吗？你们没有听过啊？白牌就是他回去寺庙，就他回家就穿俗家衣服。然后他去寺庙，他知道哪里有供僧，他就换出家衣服，然后去那边接受供养。他们说台北很多耶，我那天听到就吓死我了。他说很多白牌的啊，白牌就是那一种，叫什么机动的计程车嘛哈。他没有制服的，车子也是加一般的轿车，但是他就是白牌啊，所以他可以载人。我是最近才听到的，我说哎呦惨了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佛教里面，特别其实不是只有台湾有这个问题的。我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其实我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有很多是不是正信的修行者啊，就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来现这个相。那这种的话，其实佛陀这样子教导其实是有它的含义存在，它不是要让居士呢有这个分别心，不是，它是要让居士呢不要落入这种骗局要有这个智慧来谴责啊。所以当然呢，因为有一些恶人啊，他要这样做，他不怕因果，我们也不必跟他争吵了，就是你保持距离就好了啊，就是远离他们就好，因为你跟他讲他也不理你啊，所以呢有时候是蛮为难的哈。你们很为难，我们出家人也很为难，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些新闻啊，有一些报道啊，真的假的一般的记者不知道啊哈，一般民众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当成是真实的出家人的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们到一些大众场合啊，很多社会的人啊都对我们有一种异样的眼光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很为难哈，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部经是挺好的，它不只有让居士有分别的能力啊，正信跟不正信的这一种修行者的分别的能力，另外呢也要警惕我们修行者本身，你要知道佛陀所讲的值得恭敬供养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如果需要别人护持我们，我们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啊。你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居士看不起我们，觉得说你跟我都拢赶快，所以你不能觉得居士高傲的哦，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这么糟糕嘛，啊，所以有时候佛陀讲的这些经，当然他会落入一边的哈，有一些我们有偏见的人，他可能就会用这个来检视很多修行者，这个当然也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啊发展啊。那如果是正面的话，就是我们建立了分别之后，我们知道对错啊，哈，这些恶人我们就保持距离，那也不必跟他争吵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即使是在家中，因为这里所讲的是出家人嘛，我们在家中另外有一种可以提升的，就是说我们在家的学佛者跟没有学佛的在家人有什么差别，你也可以用这样的区别嘛，对不对？别人像我们的家人常常都会用这种眼光来看待我们啊，就是说哎，你学佛了跟我们没有学佛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一般在家的人呢，没有学佛，他们都会用这一些，我看你还是那么贪心啊，啊，生气起来还是这样啊，那等等。那其实我们如果看了这部经，学佛的人本身如果能够明白到说真正修行的重点就是在对治调伏贪嗔痴，那我们用我们调伏贪嗔痴的身教来感动家人，这个会更加有效啊，包括我们的朋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啊，经文虽然它是针对出家人，但是我们可以反思啊，希望我们在家的学佛者每个都能够做得到，因为在家的人也能够修行正果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成是修梵行的人的啊。你这样思维就不会觉得这部经只是啊，只是辨别这一种深重而已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资料，245页，旧的那一份啊，旧的那一份，245 245最后一行，245有吗？这边哈，我打错了那个经号啊，所以大家修改一下，因为这个老花眼啊，没办法。它是262页，没错，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杂含280经，280啊，后面那一页也是，后面那一页大家看246页哈，表格上面。也是杂含280经所行出色行，这个有吗？啊，这个也是280经啊。那个网络上的我已经修改了啊，因为老花眼了，现在没办法。好，我们来看这一部经呢，我要补充的就是，佛陀讲的这个280经啊，刚刚我们讲过的那个典故呢，其实在别的经也是蛮多讲到类似的啊一种教育。大家看一下245页最后一行，这个是增支部6.1经，这部经也是佛陀说的。佛陀说，诸比丘具备六种特质的比丘，值得供养款待布施合掌，有没有啊？是世间的无上福田。那我们来看246页，那这六种特质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跟对境的时候呢，不喜不忧啊，就是相应的不贪爱，不相应的不忧愁啊，不忧苦，舍住啊，就舍念清净啊，就是平等，舍就是平等啊哈。平等心而住，那具足正念跟正知，那六根都是如此。那这一些比丘呢，就是懂得守护六根。那如果你看他的内容详细的讲的话，他也是对治贪嗔痴嘛，所以他也是跟我们杂含是 近似的、啊、相近的一部 经文，这样可以吗？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